白话佛法第五册第二章，多劫多难心化解。你对某一件事情的处理，要让人家感觉到，就要看你自己的实际行动了。你做出来的行为能够符合这个标准，你就过去了。你做出的行为不符合，实际上你就错了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的。你们这些徒弟中有很多很喜欢解释的，我希望你们少解释，越解释越糟糕，越讲话多的人越糟糕。如果你们不信的话，吵架的时候你们解释好了，解释到后来越来越糟糕，笑嘻嘻的不讲话了，肚子里一本账，称为智者，就是全部明白了。师父举个例子，下象棋的时候，那个人走一步，对方马上笑了。为什么？他这么一步棋，接下来他想怎么走，对方全知道了。这不叫智者吗？下象棋下得好的人经常是这样。你说哪个是智者？聪明的人全知道你走哪一步棋，不要讲，不要解释，最高境界。什么都讲，这种人有智慧吗？学佛要学高尚的东西，要学高尚的境界，被人家侮辱了，被人家冤枉了，都要能够忍耐。你自己行动做出来，今后将来人家看得到的，用不着嘴巴多讲。到了末法时期，嘴巴不是多讲的时候，是多念经的时候。看看现在跟着师父学的几百万人，他们每天差不多念经四五个小时呢。你们徒弟告诉我，你们每天念经多长时间呢？觉者就是我什么都觉悟了，我什么都明白了，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有着透彻觉悟的人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我已经明白了，人生出来就是会死的，人的一生就像过路客一样，人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孩子也不是你的。我什么都明白了，宇宙就怎么回事，成住坏空啊，我什么都知道了，你们用不着跟我讲，我知道要修来世啊，要修到天上去，所以我不会为人间的事情烦恼，我不会为人间的事情去争，痛苦来了我也承担，那是我上一辈子的冤结。什么都明白了，那叫觉者，那才是佛啊。你们一个星期不听师父讲，马上脑子就糊涂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在单位里环境一变化，或人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长了，就会入乡随俗。天天有人请吃饭，天天嘴巴里讲的都是钱啊、名啊、利啊，听得人心慌意乱，觉得从澳大利亚回去自己就像傻瓜，你就觉得他是不得了了，其实让你进入世俗的痛苦中。很多日本人到中国来投资什么东西，还有香港老板，他们到海外国家来一个星期，必须回到当地去一次。如果他一个月不回去的话，他在海外时间待得长了，他就和自己本国当地的社会潮流脱节了，他就觉得跟不上所在国的情况。实际上是跟好情况还是跟差情况呢？就像你们一样，你们一个星期不来听课，为什么师父星期三这么严格呀？因为你们不听课，你们就会倒退，你们就会越来越沉迷在钱、名、利上。不信，你们试试看。你们听听周围的同学，谁发财了，谁有钱了，谁有几幢房子了，听到你觉得自己不应该在这里了。我有很多同学，他们每一次回去听人家讲啊、喝酒啊，人家跟他说你回来吧，不要在那里了，结果他把这里的东西全卖了回去了。我给他看过命，你半年必定回来。他回去之后，很多人嘴巴一讲，你回来干什么，这里人这么多，乱七八糟的，你回来能赚什么钱呢？你在澳大利亚不是蛮好的？他又回到澳洲来了。你说人就是这个样子，被人家讲了，相信人家，耳朵跟软，他能得到什么？ 他得到的就是欺骗自己的条件和理由，是你自己欺骗了你自己。这些条件和理由都是人家告诉你的，你接受了，实际上就是你欺骗了你自己。很多人是怎么离婚的？就是耳朵边上总有人跟他讲，不要跟他好，这种人怎么样怎么样。你交什么样的朋友，你就会受到这个朋友的影响。你现在是修心念经的人，你就会得到修心念经的果报。如果你边上有人很容易打人的，我看你跟着他一年两年也会很容易打人。这就叫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我跟你们讲过了，在末法时期，你们少离开师父，你们离开师父时间越长，你们失去的东西越多。最近又有人做梦了，大水灾，在梦中看见一些徒弟围在师父边上，师父还跟大家讲，你看，灾难来了。你们跟在师父边上，你们就避开了灾难。你们如果没有跟在师父边上，你们就倒霉了。最近新疆6点几级地震，还有一个是5.4级地震，5万人受灾。世界各地各国都会有火山水灾。你们想想看，泰国水灾到现在还没好，整个一个城市啊，你们知道直接经济损失是多少？你们看美国东部下大雪，这么厚，这种天时都不一样了，你们还追逐什么？现在的社会，你们能够听到佛法吗？你们听到的就是谁有钱，谁有名，谁有利。你的某某同学好了，你的朋友怎么有名有利了？讲这些会污染你的耳朵，嘴巴里一个比一个有钱，一个比一个吹得厉害。虚荣心、名利，你们以为不得了的。他看得到什么？他看得到自己的本性吗？广东小月月，2岁的小孩子被车撞了，10几个人看到了都不救，就是这种道德，连政府都震惊了，就看着他这么被压死，没人去救的，有钱又怎么样呢？你们告诉我，肮脏啊，灵魂肮脏啊，他们懂什么？他们除了钱还知道什么？很多人都跟我讲，他们现在穷得就剩下钱了，脑子里一片空虚，可怜呐。跟师父讲的佛法南辕北辙，他们不能接受的。你跟他讲，他要笑的。等到他要死了，他就知道了。等到他晚年生癌症，他就知道了。学佛的人一定要自觉觉他，自己先要觉悟，才能去觉悟人家。学菩萨实际上是一个自寻圆满的人，叫觉行圆满，就是觉悟的这个行为已经到了圆满的程度了，那才叫佛。师父继续给大家讲关于修行，师父想了4句话，我也是很有感悟，因为我在救人当中我真的很痛苦，尤其是看到那些救不了的人，所以我就看不惯你们徒弟，如果跟我修心倒退的话，是师父最伤心的事情了。第一句话是，修心路上烦恼多。修心的人在这条路上一定烦恼很多。第二句是，悟者自心守本源。就是开悟的人称为悟者，自己的心要守住你本来的源泉，就是你本来的心，就是佛心。第三句话，多劫多难要心来化解。实际上人世间的一切劫和难都是靠自己的心来化解的，绝对不是行为，是靠心来化解它的。因为有劫来了，有难来的时候，实际上你心里做好准备，你就不会有难来到身边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们在海边玩潮水的时候，如果你不当心在海边走，突然之间一个浪头过来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思想准备，哗的一下你又喝水又惊恐，好不容易水退下去了。如果你知道这个潮水过来了，把鼻子捏好等在那里， 水也不会进去，人一下子就顶过去了。所以要用心来化解它。要记住，劫和难来了，全部都是用心来化解它。第四句话，师父告诉大家，要心中无念，福寿延。心中不要有念头，我空了，我无所谓了，我想通了，我想明白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我没有什么贪，我没有什么嗔，我没有愚痴，我什么都无所谓，我没有念头了，我连我都没有了，那么这个人就有福，还会有寿。你今天周太太，如果把孩子也扔了，把老周也忘记了，你什么都无所谓，就像我一个人生活一样，你就会有福气。因为你不烦恼了，你就有福了。你不烦恼了之后，你心中都舒服了，你没有牵挂了，你的寿就延了，对不对？举个简单例子，要是老周现在一走的话，你马上第一个想不通，你想不通，接下来你也走了，你怎么会有寿呢？你看见你儿子就生气，你哪来的福啊？我生气了，我难过了，你还有福吗？没有福气的人哪来的寿啊？有福气的人才有寿命。你能够听到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个人真的是一点福气都没有，他的寿很长。很少啊，人气得死的，没有福一定会气死的，因为他不圆满，他在人间享受了太多的不是福，而是苦啊。有苦有难太多的人，到了最后基本上是寿短的。师父这四句话和大家共勉，我是跟你们客气的，共勉，你们差得远呐。我们在人间，平安是福，平凡是道。一个人说平安是福，你们好好考虑一下，如果一个家里天天不出事，是不是已经是福气了？就不要再搞是非了，不要去追逐了，不要人家来搞你，已经很好了，叫平安是福啊。但是很多人不认为他是福气，他就喜欢搞事情。你老老实实，你嘴巴不去讲人家的话，你不招来人家讲你，你不就是福气了吗？所以平安就是福，平凡就是道。一个人要把自己看得平凡一点，我没有什么的。很多政治家自己在还没有退的时候，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为下一步铺垫好。像克林顿，他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铺垫好自己的未来。就像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做婆婆的时候，就要考虑到以后你总会变成老妈子，你总会身体不好，那个时候会被媳妇报复的。你懂得这种铺垫，当你做婆婆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对媳妇欺压太深了，你给人家留条路啊。这就是平凡一点，让你找得到道。现在的人会吗？赚钱狂赚，赚不到狂闹，实在不行做坏事，抢啊弄啊，都成什么样啊。单位里，你们想想看，最近发生的那件事情，单位里的一个局长让一位女同事和他一起去喝酒，结果把人家灌醉了，把人家强奸了，这些被摄像头全部拍下来了。你想想看，人家的老公和老婆两个人过去都是老实，人家规规矩矩的一家人，就这么搞得乱七八糟。你想想看，现在的人还有人性吗？因为你是我的下属，他就逼着人家喝酒灌人家，人心到哪里去了？有钱能买来道德吗？所以政府提倡儒家思想，就是把人现在的思维拨乱反正。其实现在的人整天犯罪，搞到后来钱也是犯罪的工具。所以钱是幸与不幸的混血儿，你如果把这个钱好好的用，你做功德，你反而是救了人家。如果你把这个钱乱用，做坏事，你就是害了你自己。师父给你们讲这些事情，是让大家要明白，一个人平平凡凡，就是我找到了这个佛道了。 平平凡凡，我就是不会偏离我自己所走的这个航线。